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有人说中间的这一段诗好像是镶在一个宝石上啊，它被镶在前后约伯的历史上，约伯属灵的历史上啊，神在约伯身上的这个伟大的计划中，中间放的这首诗歌这个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一段经历啊，中间是真的是充满血泪，但是却充满了神伟大的工作啊，这是一首伟大的诗歌啊。那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怎么连骂人都可以用诗歌哈？你就不要稀奇，很多人连祷告都会骂人的。那么读约伯记很重要的一把钥匙是在雅各书第五章10到11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英文的翻译是叫做也知道主的结局 The end of the Lord 啊，就是主的结局。换句话说，在约伯进入这些苦难的时候啊，是神许可的。虽然神实在是不甘心约伯受这些苦，神也不忍心约伯受这些苦，但是是神许可的。但是呢，神许可约伯进入苦难之前给他预备了一个结局啊，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才容许他进入。那这件事情我也希望我们对所有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是一个安慰哈。啊，生命记第九章讲到我们的神已经像烈火一样在我们前面先过去了。对不对？啊，我们的神永远走在我们前面，而且他像烈火一样先过去，所有的仇敌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啊，只是要呼召我们起来，凭着信心跟随他，啊，去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啊，去承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那另外一节很重要的，既然讲到这，我们也先讲没关系啊，是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第23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读到这些你会不会很感动哈。我把这个等着你们过来我都把它圈起来，又用黄笔画过去。啊，你看，不管过红海，不管过约旦河，不管在迦南地南征北讨，我们的神都在前面先过去了，然后等着我们过来。阿爸阿们。啊，这真的是要在信心里面相信接受的哈。在我们所有还没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的神已经在前面过去了。这是在一切患难中在痛苦中的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啊，也是我们在患难中在痛苦中该有的一个信心，知道说这件事情临到我，我的主已经在我面前先过去了。好，更不得了的一节圣经是在诗篇139篇。好，我们也看一下好了。诗篇139篇第16节，虽然这一段的经文也讲到弥赛亚，但是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读这些话对我们的安慰是什么。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的神都走在我们的前面。很多东西我们要需要被神管教，很多地方我们得罪神需要神击打我们，但是其实他通通都知道，按着他的永能，按着他的全知，他甚至在创造我们以前，甚至我们在地上连一天都还没经过，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一生，他都写下来。这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敬畏神。而我们何等希望这样子的一卷书写了我们的一生所要发生的遭遇，希望给我们带来一点信心的安慰，知道我们的神走在前面。但是呢，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提到马拉基书第三章啊，那个时候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有册子在他们面前记录，对不对？那边所记录的 一卷册子，是我们跟神发生关系。当我们在那里敬畏神，当我们在那里活着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时候，有另外一本册子是在那里记载我们今生被神算数的经历，被神算数的日子。我就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这两本册子，这本可能这么厚，对不对？写了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啊，写到今天你在这里参加博训。但是另外一本册子，写到是被神算数的东西。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面，敬畏耶和华的人还在彼此谈论，还在讲信心的话，还在讲造就的话，还在讲荣耀神的话。弟兄姊妹，这些所有的表现写在另外一本册子。那我就不晓得这本册子是不是一样的厚，还是到现在可能都还没写东西。这是我们的挑战。将来去见主的时候，不是根据这本册子。这本册子的确是我们一生的遭遇，记载了神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美好的计划。这么多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要管教我们，要帮助我们走正路。那这一卷册子是我们对神，我们真正的回应，被神数算的，是属灵的，是正面的。所以这为什么才会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有的人就是仅此得救，有的人却是金银宝石被留下来。那我就不晓得弟兄姊妹，这一本册子被神算数的册子有多少被留下来。也决定相信圣经多么宝贵，约伯连他的埋怨神都记载下来。那他实在所有的经历里面是在神的面前，他的心全然向着神，所以他软弱神可以了解，他埋怨神可以包容。因为这个人他一心想知道神的旨意，他一心想明白我为什么受苦，主啊，我到底什么地方，如果真是犯罪我愿意认罪。你去读约伯，他没有去否认他不是个罪人，他也没有否认说他不愿意认错，他是巴不得知道我到底错在哪里，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一下子遭遇到一个简直是不能够想象的这个灾难跟剥夺，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希望明白，我希望了解。但是神是刻意不让约伯了解，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这是撒旦在这里的挑衅啊。那么神也不是因为撒旦的挑衅被激动了来做这件事情 ，no， 神是从创世以来，神就知道这个仆人是他荣耀的一个见证，他在约伯的身上一直有美善的计划。撒旦的挑衅、撒旦的攻击，不过是神永远旨意中间一部分，神容许它发生就是了。所以我常常要跟弟兄姊妹讲到，神容许的旨意跟神永远的旨意不是画等号的哈。啊，神永远的旨意是崇高的，是荣耀的，啊，是充满了祝福的，充满了正面的，啊，但是神容许的旨意常常是有时候神真的容许我们经过失败，因为我们太硬了，太骄傲了，太不肯在主面前谦卑了，啊，所以神容许，啊，神偶尔容许撒旦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不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不知道在主面前谦卑，不知道真正来依靠神。那么神甚至容许义人遭受苦难，那这是为的，真的是跟神的荣耀，这是特殊的苦难。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好，我们再读哈，那这是约伯记的一把钥匙，就是一个主的结局。所以不仅仅这是我们在里面患难中的一个盼望，而且也是在我们患难中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一定要得到主的结局，我决定不甘心白白受苦，我决定不甘心这件事情只是难处过去了，我却没有被改变啊，一定要有这个不甘心啊，要得到主的结局。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好，那么撒旦虽然在第一章第二章出现哈，到了第三章他就被赶出去了，你再也看不到撒旦的。撒旦是来挑衅神，撒旦是想要来羞辱神，但是至终你发现撒旦在约伯的身上他找不到把柄，他只好退下去。那么如果神只是要跟撒旦挑战的话，拿约伯当牺牲品，那对约伯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就从整个经文的记载你就知道，在这里并不是神跟撒旦之间的一个竞争竞赛，如果是的话第二章就可以结束了，约伯记不需要有42章，不需要有后面这么漫长的记载，不需要继续有神在约伯身上那个伟大的祝福和施恩的过程。 就很明显的显明整个约伯记的中心根本就是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一个祝福，而神的仆人约伯他能够在神容许的旨意中，他把神那个荣耀给彰显出来，羞辱的仇敌也让我们看见神伟大的工作，他伟大工作的法旨。所以我们里面对约伯真的是要充满感恩，我们也从借着他的遭遇让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好，那底下是讲到约伯记有很好的主角也有很好的配角。等一下你们读到三个朋友，你会恨得牙痒痒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你要小心，我们常常就是那样子的朋友。一不小心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受苦永远不是神的目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些经文啊，神也没有降灾的意念，对不对？耶利米书29章啊，神也不甘心使人受苦。耶利米哀歌3章33节，这都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当神真容许的时候，那一定是神凉了又凉，神特别特别许可的，但是呢背后都是有积极的目的，绝对是为了施恩给我们，绝对是希望我们得到更上好的。好，那这三个朋友的信息内容我们将来会讲啊，底下就是讲到这些的分段，我们也就先跳过去了啊，等到我们讲到的时候会再详细讲。那我们现在请回到最前面啊，讲到这一堂课的 syllabus。在博训只要我们来参加这个师生会，你都会得到一个学分啊。回去以后如果你修这门课的话，另外得到一个学分，好不好？曾经修过约伯记的你还想再修的话，我们还是会给你的，好不好？那因为从前的约伯记就是听的嘛，那现在内容讲义跟要求都比从前提升了，如果你们还愿意好好读它，也趁着机会能够再去读它，也是蛮好的，好不好？这是给大家一个额外的，这叫什么 bonus 叫什么额外的恩典。好了，好，那我们现在请翻到前面第二页。有没有谁国语标准的哈，愿意上来帮我念一下，好不好？我们前面这段我觉得写得很好啊，这段重新读约伯记，神也正好容许杨老师也经过了很多的苦，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寻求，然后一起再重新看约伯记，写出这本约伯记的主旨啊，希望达到的。
约伯记课程设计摘要，课程简介。约伯记是圣经中独树一格又非常难读懂的一卷书。一提起约伯记，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本讲苦难的书。苦难似乎是人生无法避免的经历。书中人物之一以利法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苦难是普世性的，不分国籍、种族、年龄、性别，苦难的种类也多不胜数，涵盖了人生各个阶段、各个层面，有毁坏性的，有预防性的，有管教性的，有惩罚性的，等等。当然，大部分的苦难，如果不是因着大自然的律，多是因为人的罪，自己的罪，或者是别人的罪，而让我们承受了罪带来的结果。但是，本书主人翁约伯却是一人受苦，叫人不解，愤愤不平，甚至非常沮丧绝望。确实，约伯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不仅有身外的剥夺、肉身的折磨，更有心灵的煎熬，几乎到了人类受苦的极限。但是约伯记不是单讲到苦难，它更是讲到神的荣耀。苦难不过是个过程，荣耀才是神的目的。所以约伯记是以苦难为背景，以约伯为范例，以神的荣耀为目的。这卷书告诉我们神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怎样做显明和启示的工作，从而揭开一人受苦那个看不透的幔子。最终约伯因着神的显现得着安慰，即对神对自己更上一层楼的认识，特别从神与约伯之间的对话看见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看见神对约伯的保爱，以及约伯对神最终无怨无悔的臣服，没有第三个人可以介入代替神评论约伯。约伯记一共42章，多半以希伯来诗体写成，除了第一、二章及第42章记载故事，38章到41章是神说话，其余 全是五人之间有关苦难的辩论记录，冗长而激烈，却没有办法使受苦的约伯释怀。一人受苦，一如约伯的苦难，是从撒旦来的攻击而来，因为神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只有赐平安的意念。这个关乎了在灵界的征战，不是单凭人的辩论和分析能够解释的，更不是追求成功的神学观可以理解的。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盼望我们能借着一起读约伯记来学习透过神来看苦难，也更认识神是全能、全爱、全智的神，以致当我们经历苦难时，能心存盼望，深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我想在约伯受苦到最后约伯的独白之后，神差遣以利户来对他有一些的谈话，约伯一句的回答都没有啊，他就是静静的听。那有一些属灵的前辈，像江守道老弟兄，还有一些圣经的学者，把以利户的出现当作灵的解释，就是不过是只是在外面，在表面上，在理性上，在道理上的争辩，而是把它带到深处去，能够看神在人身上工作的法则，或是苦难的原因。那么，我想我们如果今天从新约来看的话，那我们知道以利户的解释虽然的确比三个朋友高明很多但是还是没有回答了约伯真正受苦的原因毕竟他也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什么事情他更不知道约伯的苦难是从撒旦的攻击过来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读约伯记的时候，那我们比约伯的时代的人更有福气，因为到了新约圣灵来了圣灵来的时候，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宝惠师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来指教我们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也特别讲到，那个时候不用人教导我们，只有主的恩膏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那个不光是讲到生活上的生活的细节，我们一举一动要顺服恩膏的教训，而是圣灵来，他就是一个光照启示的灵，他要把一切属灵的事情，他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真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读约伯记跟这三个朋友，跟以利户，跟约伯，他们当初在那里讨论的这个境界要不一样，因为今天有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都要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一起来读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约伯记可以得到我们该被校正、该被提醒、该被鼓舞的地方我们一起在这边好好学。那整个课程的目标呢，我们希望第一个还是就着很客观的事实来说，希望对一人受苦的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的来源、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也了解约伯在苦难中他被困，从被困走到走出困境的整个心路历程那么第三件事情，希望了解神给一人受苦的结局和神最终神所得着的荣耀。那课程的要求，因为大家已经在这里，我们说过在上课前把约伯记速读一遍，然后在上课的期间再把约伯记读一遍，每天读一章。那不是叫你们这两天在这里每天读一章那是为了将来修课的人在这边你们要速读，尽量多读，每一天要上的课之前能够把经文先读好，对我们是一个帮助。那你们如果看我所发给大家的这个材料那很多的经文我用点点点，因为 你要把整个约伯记列出来要都读完的话，那我想在这边占了很多的时间啊，所以我就把一些比较关键性的经文啊，很重要的经文把它列出来，其他地方点点点，不是它不重要，而是让大家回家自己读好不好，那这是一个关键。那么在经文的里面有一些我用粗体字，是为了要特别配合这个段落的标题，让大家比较容易明白那这段话里面它特殊的地方，有一些是重复的字，有一些是它这个重点所在啊，所以希望大家不是只看了这个重点其他都忽略掉，我们所有的经文都应该看好不好。好，那课程的计划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六个点。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